咱们首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在这礼拜五的晚上，又带领弟兄姐妹来到了你的殿中，一起分享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聚会。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按照进度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有关所罗门王国的衰败堕落和这个王国的分裂。刚才弟兄祷告说，我们查经不是仅仅看表面上的故事，今天内容其实也有好多，单从文字上看也有一些很多精彩的故事。当然讲的时候呢，免不了就是好像是在那里讲故事，但是的确我们更应该从这故事当中看到什么，学到什么。刚才他一做这个祷告之后，我想我想试着先帮助跟大家一块儿复习一下我们在创世纪当中学到的三个主要人物。我的目的呢，就是试图也许能够给大家拎出来一条，怎么说，一个小框框，或者能够帮借助这种，我试试看吧，完全没有把握这件事，能够帮助大家从这个小故事当中如何来看待这个小故事。那么我想说的呢，咱们在创世纪当中三个主要人物，当然讲的是耶和华。咱们在讲耶和华的神的时候，总是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约瑟。他是最讲耶稣，好像是非常完善，但是好像没有听说过谁说约瑟的神。为什么呢？这是有其道理。从亚伯拉罕，咱们提到亚伯拉罕就说，哎呀，信心之父啊。信心显然不是说说而已的，我说我很有信心，谁信呢？对吧？亚伯拉罕是咱们说的有信心，为啥？他的确是从神呼召他之后，他一系列的事情确实表现出他是有信心的。那么如果从其实神通过这三个人物，主要是向我们想显示一下他将来，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救恩他是将怎么来完成的，是一个法则。比方说谈到亚伯拉罕，那他显然就是说讲到人们是拣选神，当然神首先要来呼召你，就像在新约当中是要万民得救，呼叫一人怎么怎么着成为，但是你要接受他，神可能不一定不只是呼召了亚伯拉罕，当然咱们不知道了，但是至少从圣经当中看到，神一旦呼召他，他就非常积极主动的去接受，而且这是需要勇气需要信心的。为啥？他到哪里去根本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拣选。这是亚伯拉罕。接下来我记得这是谁，是不是上学前讲的我忘了。接下来一个是以撒，以撒咱们讲的时候像什么富二代，是不是 Sam 讲的我忘了，是吧？说是富二代等等，这些名字甭管怎么说，这个人看上去平平淡淡，毫无就是与其他人相比没有什么值得好说的。这是其实神让我们向我们显示一个什么，接受神之后，你就可以在神当中来享用他给我们的祝福，享用我们的给我们的恩典。这就是以撒要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当然接下来一个起伏不定，显然是大纲讲的，是个雅各，抓呀，牢啊，诡诈呀。这个人物其实我非常喜欢，不是喜欢这个人物，是喜欢他转变，从雅各变成以色列，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件事通过这个人要我告诉我们什么？救恩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要经过神力的，用牧师的话说破碎。要，当然还有类似名词很多，一大套的。总之这三个人，神其实想告诉我们三件事：要接受神，拣选神，然后接受之后就可以享用，可以，当然光享用也不够，还要你也要做出你该做的。这是旧约了，来到新约这件事已经，这个旧约已经完成了，已经实现了。其实道理还是一样，首先我们用信心来信靠，来接受，来依靠，来接受，这是咱们传福音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传福音的一个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接受，相信并接受，然后就可以像弟兄姐妹一样能够与神同在，非常 非常玩，非常非常好，大家都很喜乐，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特别是有些人，我做不到那么多。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当然，师父一相信了，一接受了，就是永远如此，也不信。为什么？要不然我们就不用每天每个礼拜五坐到这儿来了，就要用新约的话说叫神圣的过程。其实这是新旧约，这是一个轮廓了。当然。在创世纪当中是通过三个人，其实你落实到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有这三个方面，只要你谈到与神有关了。那么今天咱们讲的是所罗门，也是离不开的。当然你可以用其他任何的方式去认识他，去看待他，但是我觉得通过这种用这条路线来看，包括其他，不光是所罗门，其实好多这个南北国大概有40个王总共，当然包括一个王后，这么多王，其实有的是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有的是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归根到底都离不开这三条。如果你仔细去理解，如果用这个眼光去看一些故事，看这个人的变化，可能至少对我来讲可能有所帮助。我不知道，如果你觉得有帮助就试用一下，没有全当我们杀你手。咱们开始。其实我准备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这些啊，是早上查经的，我也懒得改，就头上加了一个幻灯片，最后又加了一张，两头各加了一张。具体内容很啰嗦的，因为那个跟这还有点不一样，那个要面面俱到，所以讲的时候咱们该跳过的跳过，该看时间吧。反正随时可以刹车，只要大家觉得刹车了，咱就刹车。按照进度去讲这个内容，那么有关经文呢，是记载在王上，就是列王记上11到16章，还有历代志下的10到16章。其中刚才讲了，就是这张图，这张图是我自己画的了。可以来看。所罗门他整个起起伏伏，其实所罗门如果你套用刚才的三个过程的话，所罗门显然他是在前半生是一定是接受神的，他一定是接受神的，他拣选神的，而且神也非常喜爱他，神也是拣选他呀，否则你单方面拣选没什么效的。神也的确是拣选了他，不光拣选他，而且两次向他显现，一次是在他被高利威王在基甸那个地方献祭之后，晚上夜里睡觉，给他赐了一个智慧，当然不光是智慧了，还有更多的。然后第二次是建好殿献殿的时候又显现，当然那时候神就特别有意思的警告他，你要遵守咱们的约，否则如此这般就是将来的事情。这是前面部分，其实看上去非常好，他那智慧太有智慧，这个现在这个学科越来越细，就一个具体的小领域当中你可能搞得很深，但是一与所罗门一比，你根本不值得一提。你去看看圣经当中记载，就是一部百科全书，不得了的，现在任何人根本不可能想，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来自神的智慧，不必大惊小怪。我想你这个他的财富，咱们上面就上次讲过，财富他的荣耀登峰造极，基本上是有周围的列国都跑了，这个派来用大陆的话是专家领导来学习访问参观访问，有的甚至带着挑战的心态来，十八女王她就是以这种挑战的心态来，结果一看比想象比传说的还要厉害，这是真的。但是从时间上来讲，这种鼎盛其实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散了，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么了不起的，就短短的时间，就一下子就，要不是神的怜悯，更快，就在他在亡的时候就不行。但是神非常怜悯他，因为他说看在大卫的份上，看在神拣选耶路撒冷的份上，你在位的时候我就暂时不动了，所以他稍微相对时间长一点。其实啊，严格来说，就这么可能还可以。还可能时间更短，这是他的一个整个的过程。那具体什么原因，他 他又拣选了神，神也拣选了他。但是这儿还有一个问题，神拣选了一个人是不是一定是好的？神拣选的人应该是好的，但是你如果读这个列王记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扫罗是一个代表，后面的每一个那些王啊，每一个王几乎都是神认定的，但是比方说北面没有一个好的。当然这是以神的标准，不是在世上的标准。有的王也很能干，但是在神的眼里他就是不好。所以神的拣选并不是说一定会好。还有我，就是我们提到的问题，我拣选了神没有，我真的拣选了神大概才会好。当然还有后面第三步，就是像不像雅各能够经得住破碎，你经不住那就是像扫罗一样的，就是自由落体的，对吧？当然圣经当中记载看上去道理很简单，当然这儿还有很有意思的事情，咱们刚才提到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没有出其右的一个，太有智慧。但是你从这个经文当中看，他又是做了一件最最愚不可及的一件事情，妻妾有一千人呢。咱们现在用现在的言来，弟兄啊，作为弟兄有一个丈母娘就一般的人就已经反正挺累的，不算老婆，他有一千个呀，你说他愚蠢还是聪明？从诗人的角度来眼光来看，也聪明不到哪里去，说实话。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就是说他其实他一开始不知道，圣经一开始他就娶了外邦人的老婆，娶了这个法老的女儿，那是在前面好久时间我读过的。我记得他刚被高利不久办的第一件事，他居然娶了法老的老婆。后来陆陆续续娶了这么多，而且好多都是公主。这个解经家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候风俗就是通过这种建立这么的这个国际关系等等这种需要，这得适可而止，实在太夸张了。当然这是表面现象，更主要的是因为圣经当中说的很明白的，你完全就被怎么说拽掉了，你根本就顾不上神。相反的，所以结论，咱们就说结论，结论就是神拣选的扫罗，他也曾拣选的神，这时候离弃了神，不光离弃了神，而且去拜别神。为什么拜别神？老婆太多了，每个老婆一个神，他就只好去陪着老婆去拜神，陪着陪着就自己去拜了。不光是拜，而且造一些什么庙啊什么的，完全填了，走火入魔。用气功的术语，走火入魔，完全不行，不对头。所以就很快的就从了右边那个往下，很垂直那个角度很陡的那个线就下去。圣经的话很多，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去一个一个读了。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读过来的，没读过，即便没读过，还有很长时间去。再去读。有关这件，有关这儿，当然这个是不是跟淫乱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这大概算不上淫乱。如果跟大卫相比的话，大卫呢显然是淫乱，性质差不多的事情，咱们甭管他淫乱不，就是性质差不多的。但是两个人采取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大卫他完全的悔改，所以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神会买他的账，会看他的面子。他呢，完全越走越远，见越来越，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就是没有经过破碎那个坎，所以就不行。其实在新约当中相关的事情有一些教导了，比方说不可奸淫了，要远离偶像，都有相应的记载。这个其实咱们不讲，咱们在前面都学过了。他犯这么大的事儿，显然神不会轻饶了他，所以就向他发怒了。在这儿我用红字 标出来的，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的约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因为我仆人大卫和我选择的耶路撒冷还会留一支给他的儿子。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不是看在大卫的面上，那个线那个直线可能更陡。这儿神是发怒了，当然在咱们一提到神就说爱，但是不光是爱，他有的时候也会发怒。在圣经当中其实发怒的时候还挺多的，我这儿收集了很多，我们也得不要一个个去看，点到为止。就是说他爱是爱，但是你如果惹了他，你不尊重他，他也不会对你太客气的，也会给你发怒的，有的时候会烈怒。刚才讲了神有什么问题吗？我是不是太松散了，讲的有点太不严肃了。前面讲了这个，说神说在你活着的时候我暂且不动，其实这用咱们现在的说，这是一种缓期之情。当然在世界上缓期之情，比方尤其在大陆，缓期两年之刑，两年之后十有八九六不会执行死刑了。当然缓期之刑都是死刑而言，但是这儿的缓期之刑可不跟那个不一样，到时候要做的，虽然晚一点，但是这件事情还是一定要执行的。所以到他的儿子那个时候还是要解决的，国还是要分裂的。那么发怒之后，那么神就显然他就有一些办法了，所以他就兴起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兴起了一些所谓的敌仇敌。那么在国外来说，就是外邦人来说呢，兴起的主要是两个仇敌，一个是以东人哈达，另外一个是叫利逊，就是亚兰王，他后来是后来是成了亚兰王了，是利逊。具体的这些人是怎么情况，圣经上都有所描述，显然咱们也不用细说，点到为止。这是以色列之外兴起了两个仇敌，其实在他本国之内呢，同时他也兴起了另外一个与他作对的，就是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而且呢，当时是神派了一个先知，这个人先知在示罗，叫示罗人先知亚西亚。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但从这个小故事上看也有意思。他这个作为先知啊，其实做起来也不容易。他穿了一件很新崭新的衣服，碰到了这个耶罗波安之后，在这个田地里一看，四周围人就把他拉到这个田间。莫名其妙的把这个新衣服拿下来，嘣嘣嘣，一撕12块，送给了这个耶罗波安，送给他10块，说将来我要把这个以色列国的神要把以色列国的第十个支派交给你打理，原因怎么着。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怎么着，就是要好好的按当初神与以色列民立的约那种方式去做才行，否则也会是有后果的。就是神人啊，这显然不是原话了，我把大体意思说一说就可以，大家理点到为止啊。就是将这个意思告诉了这个耶罗波安。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耶罗波安心太急啊，还是怎么着，这个所罗门就是来追杀这个耶罗波安。也许耶罗波安心太急，采取了某些行动或者走漏了风声，甭管怎么说，所罗门就是追杀他了，他呢就逃到了埃及，一直等到所罗门死了之后他才回来的。这个神人跟耶罗波安说了这件事， 其实也是神来拣选耶罗波安。你如果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三件事，还是神也是拣选他呀，那看耶罗波安要不要拣选神呢？将来同样面临的三个问题啊，处理的好显然就好，典范大卫不好，其实他是典范，耶罗波安就是典范，是不好的典范。咱们可以来看一下，从这儿我用一个圣谕，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神要行在所罗门身上的事，这个咱们讲过了，要把他的国夺回，当然是在他儿子身上开始。但是呢，其实刚才这个内容讲了，我就不必再讲了。就是这个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这是行在所罗门身上。那么给耶罗波安的情况呢？说给他十个支派，就拿十片衣服，然后呢将十个支派交给他，我必拣选你，照你心里一切所愿的来做王治理以色列。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条件就是一切听从我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就像大卫那样。那么如果是这样，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也和大卫一样。否则呢对不起了，那就其实后来会有，后面会有，咱们留着到后面吧。这个事情之后，所罗门就很快去世了。其实不用和我们刚才已经，我其实刚才已经反复说过了。那么你可以刚才针对拣选神还有享用神，他是已经享用的够可以的，非常好了。但是就第三条，破碎磨练这个没做好，所以就这样。这是第十一章，很快就过去了。主要是所罗门他是如何衰败衰落。进入到第十二章，其实就是南北国就开始分裂了，正式的。然后呢就分别讲了南面的犹大和北面的以色列。那么所罗门去世之后呢，那么他的儿子叫罗伯安就来到了北方示剑这个地方。示剑大家不生熟，在创世纪当中都反复提到过，好像这个亚伯拉罕在那儿筑坛等等都干过，所以这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那么所罗门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就来到了示剑这个地方，为什么呢？要来拥戴他的儿子罗伯安登基。这时候啊，前面我讲的这个耶罗伯安啊，从埃及也回来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回来了，也来到这当中。来到这儿之后呢，他们就提出了要求，说你父亲使我们服众恶，做苦工。这个可以想象，在所罗门期间给神造殿，而且给他自己造了一个时间更长更大的殿，所以肯定是需要大量的苦工。当然在开始的时候主要用一些外邦人，但是到后来其实用不过来，这个不是内邦人，以色列他本身呢他也用了很多，所以他也有很多的苦工。所以这是提到你父亲是我们负重恶的做苦工，现在求你是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稍微轻一些，我们就释放你。其实这也合情合理了。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回去，第三日再来。这个还挺，我觉得他还挺稳重的，没有急躁，肯定或者否定，说了三日咱们再重新议这件事。回去之后，我想他自己也可能没有把握还是怎么着。回去之后首先跟那些老的，就是所罗门时代的一些官员，就是老的那些人去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给的意见非常好啊，用好话安抚他们，他们就以后一定会来继续来拥戴他做王的了。 但是我相信他可能是刚准备做完嘛，所以这个心高气傲啊，或者觉得这样讲是不是有点掉价的感觉，不是太过瘾，所以他就没听，他就去找这些跟他差不多大小一块长大的这些更有火气的人，更有活力的人去商量。他们一说一听这种事情，那不能丢了面子，不能向他们低头，尽管上任他三把火，所以他就说我的小拇指都比我的，告诉他说都比我的父亲腰还粗，你让我给你减轻负担那是没门，就是给他这么出了这么一个主意。那么三天之后，就如期双方就又再次来到了试剑。那么同样的话题，同样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啊，这个罗伯安就没有采纳这些老年人的意见，而采用了年轻人的意见，就是非常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我父亲是你们负重恶，我必是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这句话某一个晚上查经的时候晋讲过，就是这句话。当然了，为什么他会采用年轻人的这种建议，没有采用老年人的建议，圣经当中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助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罗伯安所说的话。这里边有些人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误解了，这是不是这个不是罗伯安的错，这是神的错呀？包括王国的分裂也是神的意思，其实这不都是神的呢？是不是神的错？其实不应该。当然你如果从一个具体的事情来看，你可以去这么想，但是如果你归根去找那个原因，你会发现就不是这么回事，根本的原因还是在扫罗那儿离弃了神啊，所罗门离弃的神，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因为神跟以色列民立约了，离弃了神的结果就是这个约都有点靠不住，都有点不行了，他整个都乱了嘛。所以这个事情是确实很严重的，所以神一定会是惩治的。下面我说了几句话，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是土话，在这儿也是成立的。另外我记得父母是来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次，这个一句话说的何意，就如金苹果落在了银网子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那么所罗门王死后，罗伯安继位，他说了一句不合宜的话，就造成了王国的分裂。这样一来，那后果就严重了。以色列人北方的十个支派的人就不答应，说了一句话：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呢？与耶西的儿子还是大卫了，并没有干涉。以色列人呢？这儿的以色列人其实主要是北方的、北面的那十个支派，各回各家吧。你们大卫家呀，也自己出，就这样，双方就分开了。于是以色列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就是犹大支派，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这时候呢，这个罗伯安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事态的严重性，就派了管富苦的一个人叫亚多兰，让他指派到北方去。管富苦的人呢，就肯定是让他去继续负责这些事情的使徒，结果被活活用石头给打死了。罗伯安一看大事不妙，跑到车上就逃回去了。到此南北就正式分开了。 当然有，我看到书上有些好多说这个南北国的分类啊，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比方说地理位置啊，过去支派之间的不和啊等等，当然也是一些原因，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根本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前面的问题，神他定义要这样，如果是没有前面的问题，根本那些都不是问题，我个人理解。那么罗班回到耶路撒冷之后还是没有死心，所以他就召集了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总共有18万人，想跟北方的以色列开战，再把他捞回来，再把他打回来。说了这一句话，轻轻的一句话引起这么的后果，结果还不死心，又准备去打回来。但是这时候耶和华就派神人示玛雅告诉他们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观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回各家去吧，这因为这是出于我。这神其实早就跟那个谁说过，通过那个亚西亚就是示罗，所以他们就没达成。但是事实到分裂之后，在北国的犹大支派是南国了，犹大这方面前面几个王罗伯安亚比扬还有等等的几个，跟北国主要是耶罗伯安之间一直是打斗不断，在开始的时候一直到了后来南北国有一个小小的联合，就是在有一段时间的联合，在约沙法跟亚哈那一段时间通过联姻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但是到后来又分开了，所以这个南北之间分裂了，一直是没有特别好的结果。分裂之后咱们就划分两头，首先来到了北国以色列，那么耶罗波安就被以色列人拥戴为王了，他就成为以色列分裂之后第一个王，以色列的第一个王。那么他成为以色列王之后心里其实也很不踏实，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进入迦南，就是以色列民整个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之后，他们有一个规定了，要每年至少到耶路撒冷三次，守三个节嘛，逾越节，七夕节就是五旬节是吧？还有一个是祝棚节，就每年都要定期到耶路撒冷去的。像北方这些四个支派，他到时候按照规定，他也要不远千里，反正甭管多远，他都要到南面的犹大，到耶路撒冷去。守这些节气的，这个耶罗波安就心里犯嘀咕，这些老是一年级他们往南边颠颠着跑，到时候是不是会完全又跑到南边去了，甚至回来把我给杀了咋办？所以他就忘掉了神当时示罗人亚西亚跟他说的话，完全忘了，就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想出一些办法来避免他想象的那些情况的出现。其实这就是他没有接受神的，如果借着前面我讲的三件事情了，他没有接受，看上去没有怎么接受神，来没有拣选神，他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是什么呢？学着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方法造了两个金牛犊，不光造了，而且告诉这些十个支派的以色列民说，你看看吧，你每年跑到耶路撒冷多远呀，多麻烦多难呢，你看看，这就是当初领我们出埃及的神，一个我们摆在北面的蛋，一个摆在南面的伯特利，咱们以后就不用再往南跑了，就在就近就可以来守节来敬拜神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糟糕，是整个以色列民就陷在罪当中啊。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好多问题，这是最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当然其他的问题呢，不仅造了牛犊，而且采用所谓的圣经当中用梵民，梵民大概就是不知立位人了，采用梵民凡人来做祭司。按照律法，祭司应该是不光是立位人，应该是亚伦的后代才能做祭司了。结果他什么人都可以做，就是凡人就可以去做祭司。不光如此，他甚至他自己都跑到那儿去献祭烧香，这是非常非常，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耶罗波安显然没有拣选神，而是离弃了神。那么他离弃了神，他怎么去享用神的祝福，享用神的恩典呢？显然就没有了。那到了第一步就没做好。如果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一段，我想就不用说了，就是当初神人如何对他说的话，他现在做的情况，他没做到，简单说没做到。那么再后来，总共有南北国总共有40个王，每一个王，圣经或者说圣灵或者说圣神都有一个盖棺定论的结论。比方说某某王，神耶和华看为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是恶的事，这里边正恶是以什么标准呢？当然是神的标准。但是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后面所谓的正所谓的恶都是以两个人作为标准，所有的正都几乎毫无例外的就提到大卫。当然大卫是不是完全就是神的标准，显然也没有，但是在这儿能做到就很不容易了，所以这儿都是以他作为标准。反过来恶都是以刚才咱们讲的耶罗波安作为反面的标准，负的标准。这儿我也搜集了若干正的大卫，负的耶罗波安，用的语句结构形式都是一差不多的，很多我们显然就没有必要一个一个的去念了。大家只不过是将来读的时候稍加注意一下这一点就可以了。这儿我也插了一点有关这个圣洁的神跟神的子民，当初是以色列民，其实我们也是神的子民，也要如何做到这个相匹配，怎么才能够成为圣洁神的圣洁的子民。那么所谓圣洁的神，他有一些条件，比方说圣地、圣土、圣礼、圣食、圣律等等，这是旧约当中都提到的那一些情况了。那么如果能够完全的遵守这一些条件，就还可以作为圣洁，作为以色列的。但是耶罗波安刚才咱们讲到的做的事啊，没有一件符合这五个条件，圣地、圣礼、圣礼、圣地，应该本来应该到耶路撒冷去守的，结果他在那儿造了金牛犊，在伯特利自我主张。圣土，这是有关应该是祭司的问题，他用梵民甚至自己去干这些事情。圣食，这个我刚才没讲，守这三个节期啊，他就针对这个守节期，他也自己造了一个，不一定是每定了一个时期，好像是8月15号吧，我忘了，是8月15号，所以就规定在8月15号守这个节，形式上相对应，但是显然这种做法也是完全违背了这些条件，所以耶罗波安他非常光荣的被列为负的典型。耶罗波安在圣经当中提到了很多很多次，但是很遗憾，每一次都是作为负面形象提出来的。当然耶罗波安没有从历史当中学到功课，这个就不用说了，他干的事情 造金牛犊，那都是老祖宗做的，他应该知道对错，但是他就反而恰恰他就去做。有时候做祭司等等都有相应的规定，但是他并没有做。耶罗波安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其实就是前面说到造了金牛犊，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这个罪是非常的大。这一段文字评论仍然是针对耶罗波安的，《箴言书》第三章五到七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他就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想出一些自以为可行的事情方法来。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敬畏耶和华，要远离恶事。耶罗波安显然是太过于依靠自己的聪明了，用自己的方法巩固政权，但是结果整个的就把整个以色列就引入了离经背道的道路上面来，使以色列民陷在罪里边。后面这一句话其实不光是教会的长老，每一个人都一样，同样的道理，我就不说了。哟，时间差不多。耶罗波安干了这么多许许多多的事，很不好的事情，神也没有，也还让人给他机会，就让一个神人来警告他，而且这个神人从犹大过去。这段也很有意思。过去之后，这个耶罗波安还正在坛旁忙乎着他那件事情，这个神人就说话了，在这儿啊，我指着你看不到，说坛呐坛呐，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的上面。其实这段文字呢，是300年之后应验在约西亚身上，这个将来会查到的，这儿也不展开讲了。另外他还设了一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正在这个坛旁忙活着呢，听到这话他很不开心了，所以手一指说拿住他，我的50天发作收不回来了。这个耶罗波安当时的50天发作的比我厉害多了，不光收不回来，手都枯干了。是，而且当时那个坛后面的说什么灰啊等等的，都这个小预兆里就验验了。这个耶罗波安还算聪明，就抓紧。耶罗波安就抓紧请求这个神人，求耶和华向耶和华祷告，求神的恩典让他医治他。这个神人呢也就听了他的话，让给他祷告，他的手马上也复原了。这时候耶罗波安态度显然就转变了，邀请他回家吃饭，回家喝水，但是神交代他了，你去了之后不能喝水，不能吃饭，马上回来，而且不能原路返回。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那儿太饿了，恶劣的恶太不好，你别去沾那个味儿了，颠了，你赶紧回来吧。也许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所以这个神人就拒绝了。但是后面还有关这个神人还有一个小插曲，时间关系咱们就不讲。大致的意思就是，当地的另外一个老先知想着变办法欺骗他，让他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喝了一点水。就是因为吃了这一点饭，喝了这一点水，这个神人就被狮子咬死。这个神是不是太不通情达理了？从南面的犹大，这个跑到北方的，在撒都那个地方，应该是叫什么撒该尔撒，撒都是吧？就是北方这个以色列，这是很远的，肯定是如果像这个天气，肯定是很辛苦。但是神不让他吃，他吃了结果被打死。 吃便饭，咱们在教会当中吃饭的家常便饭的事情，是不能随便吃饭了。吃饭是件小事情，谁怎么这么严肃这么认真？这就刚才讲的，不要看这个表面的事情。吃饭说实话没人不让你吃饭，吃饭的确是小事，咱们今后还会大吃特吃，否则怎么，是不是？这不是问题，不问题的根源是他没有听神的话，神明确的告诉他不能吃不能喝，抓紧回来。但是结果他是吃了，虽然是有原因，但是神不看那个，看结果，所以他仍然就被无情的就被狮子咬死。这个插曲不想也讲了啊。这个有关在三百年后的预言呢，咱们真的要跳过去。耶罗波安干了很多的坏事，当然也做了做王做了很多年，最终也死了。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叫拿达，是吧？是应该是拿达就做了接着他。哦，还没讲到那儿，接着再把这个故事讲一讲。就是讲到呢，神再一次，其实借着也仍然借着神人来，也说是警告或者怎么说，警告他，你做这么多恶，将来会被怎么处理？当然是这儿的起因呢，是他的儿子病，他的儿子病了，这个耶罗波安他实际脑子里还有这个示罗人亚西亚的概念，因为当初他告诉他的这件事完全的成就了，所以对他还是很有信心的。既然他儿子病，他就想办法再去问问这个示罗人亚西亚，到底他儿子结果会怎么样，这个病的结果。当然他自己不好去了，他就委派他妻子去，而且他觉得如果以耶罗波安妻子的名义去好像也不太合适，为什么他自己做的这么多不好的事情，当时这个神人告诉他不应该这么做，他就做了，所以他可能显然也不太愿意真名实姓的去，所以就告诉他妻子乔装打扮，这个围上一个小的头巾或者拎着一个篮子装了一些饼，装作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就去看这个，去找这个示罗人亚西亚。这时候这个亚西亚其实已经年纪很大了，这个耳目都看不太清楚，听也听不太清楚了，但是神耶和华却预先来告诉了亚西亚说，这个耶罗波安的妻子啊，恐怕要来找你，为了他儿子病的原因，你要如此这般的来跟他说。后面就其实把耶罗波安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借着他的妻子让他回报了。总之讲了很多，这个圣经当中也一大片。简单说这儿我写了一些红字，就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就是说后面有告诉他的不好的消息，就说咱们就念念红的就行了，其他地方念了。无论困住了自由的，就是耶罗波安的男的了，都要从以色列当中剪除，就如除尽粪土一般。而且凡属于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非常惨的呀。而且告诉他，你回家的时候啊，你一回到家，你的儿子肯定就死了。当然，这个以色列民会为他哭嚎一下，而且会把他安葬下去。但是，想必那些被狗吃、被鸟吃的，你这个儿子还算是最好的了，至少他到了坟墓里去。为什么？在耶罗波安的这个孩子当中啊，这个死的马上要死的人，脑子里还有点耶和华的概念，所以有的时候早死不见得是坏事。所以这个这么说的吗？而且说耶和华必打击以色列人北方的北国，使他们动摇像水中的芦苇一般，水中的芦苇啊，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这儿大河大概就是北面的 又跑那里河南那个地方，其实就预测了将来被掳了，因为他们做木偶，应该就是偶像，做是木偶还是经文当中还是偶像，我不知道。惹耶和华发怒，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交给了仇敌。那么其实我这儿写的是神给耶罗波安的最后通牒，他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段经文视为神对耶罗波安的一个盖棺定论，行耶和华眼中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罪，成为以后评估那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标准用语。那么这也是圣经当中第一次预言以色列十个支派要被掳和被分散。转战南北，北面暂且告一个段落，就来到南国。南国是谁？罗伯安。罗伯安在列王记当中记得不是特别的多，而且一开始就给他一个定义，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历代志的话，其实他在开始的时候还是蛮不错的，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且行应该是耶和华的道的。只不过大概三五年之后，他有一点功劳了，有一点战绩了，就开始翘尾巴了，因为是自己在那儿干了，所以就慢慢就归到他该归的地方，行耶和华看为眼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历代志当中对他的描述。红的是这样说的，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他做了修筑工事啊，派了军队啊，储备了粮草，而且有酒喝，很完备，做的准备工作挺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班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就说前面三年还是很不错的，一直到了第五年的时候，是第五年大概是，埃及是那个以撒，不是以撒，是赤撒来攻击他等等，然后就出了问题。我想还是留点时间吧。后面呢，15章、16章其实又陆续讲了北面的、南面的、另外其他的，其实原则都是一样的。我想分析他们，光从故事上来看，都是词语上都是差不多。如果是按照我个人的原则看，看看他是不是拣选神，看看他拣，当然后果就出了。如果拣选了怎么样？不拣选怎么样？当然，就像罗伯安开始显然我估计他也是拣选，但是到后来慢慢也不好，跟所罗门有点类似。当然，犹大王亚萨呢，他是一个比较好的王，他进行了一些改革。把那些偶像啊，把那些秋坛呀、给他做了一些处理，所以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那么在北国那里非常惨，很短的时间内换了我都没数5、6、7、8个吧，很快了。这里边就应了一句话，我记得好像有这句话吧，就是这儿，箴言书28章2节说，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这就说明北方啊，乱的是不是一般的乱，一塌糊涂。然后其他的就不说了，后面这一章是这次加上的，我就加了一些思考题目或者讨论，当然我这里边也有一些看法。比方说所罗门，不光是所罗门了，每个人都一样，对神他不专一，开始挺好，后来完全就离弃了神。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会有对神的不专一？那肯定会有，我相信一定会有，我至少是一定是有。那么问题是，也许自己有这么一个弦儿，比方说我自己想的这三条线，我经常会提醒一下，也许会有一些帮助， 道，每个人有一套每个人的相应的办法，这个估计没有统一标准。另外恩赐与属灵，这个我主要是针对所罗门，他是实在太有智慧，有智慧是不是就一定是非常有属灵的，这显然也不是。智慧是神赐给你的一个工具，如果你这个工具用得好，用得恰当，表现出来就是属灵。但是显然并不是说智慧就是属灵。另外属灵生命不进则退，这是很显然的。今天这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所罗门。每个人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要常常来读神的话，祷告查经，就是咱们平时讲的那一套，这是免不了的，否则那就是退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咱们经常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我愿意相信是真的，但是我觉得不这么提也未免是坏事情，至少给你一个警告，你别以为到了保险箱，这个无关紧要的，我随便一说。另外我讲到这儿，提到所罗门，突然想到这个所罗门，他写了雅歌、雅歌、箴言、传道书，你从那里边就看到他的都有智慧。而且我记得这个传道书里边七章和哪有26、27节的地方，他就讲到有关女人的事情。我相信不妨咱们大家看一下，我相信他是很有1000个女人围着他，是写出来一定是真实的。在传道书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的26、27、28、29，大家不妨看一下。当然这个因为整个我没有花时间去做更多的读，到底是也许我根本理解偏了，但是从字面上看，我相信他是与他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大家找到了，咱们一块念一下，好吧？咱们可以从26节读起，读完的也读到29节算了。1000个男子中，我找到一个圣旨，在众女子中，我不知道这一段，我感觉他这大概是他亲身起，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就不再多说，时间已经了。好了，我。